大家好，我是 Nick。 由于前几支关于软体工程师的影片受到相当多无论是正在就学或者是转职这条道路上感到困惑的留言，每一次我针对这些留言的回复篇幅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文章的小段落了。为了更有效率的解答大家的问题，今天这部影片就是想和你分享关于新手想成为软体工程师的各种问题，我会用我的观点告诉你，希望对正在转职或者是就学期间的你能够有一定的帮助。毕竟人对未知是感到恐惧及不安的，就例如我们在节目上看到的金夏香，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是一颗鸡蛋，那为什么在主持人上面会感到如此的害怕呢？那是因为我们掌握的资讯并不对等。你的人生选择也会是一样的情况，我到底该不该学程式设计？我适合这条路吗？这支影片我会和你分享我最近常被问的问题。有推荐学习哪一个程式语言比较好吗？英文数学不好可以学写程式吗？如何有效的自学？有没有推荐的学习资源呢？以及最后，工程师的薪水真的很好吗？在影片开始之前，我和你同步一下我们之间的状况。我是一名软体工程师，所以在以下的内容，不管是韧体、机械或者是制程等等的工程师，可能无法相提并论。如果你对这类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就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会和你分享内容喽。基本上对于没有学过程式设计的伙伴们，一定想知道学习哪一个程式语言是最有效益的。不过这就跟大妈去菜市场要找最便宜的牛小排一样，牛肉会因为不同的时空环境而有不同的价格，那么程式语言其实也是一样的。每一年的技术都会不断的推陈出新，为的是用更漂亮、更优雅、更有效率的方式去解决当前时空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前的网站不需要很复杂的交互，但现在的网站对使用者体验越来越有要求。这也就是从以前的 JavaScript、jQuery 到现在的framework， 例如 Vue、React、Angular 之类的。这边我只能和你说，没有学习哪一个程式语言一定是最棒最猛的，绝对能够发大财。那么你就会想说，各种程式语言百百种哦，到底要从哪一种开始学嘞？我认为要找到适合你的程式语言，需要一点想象力，配合倒叙法，才能找到你真正的需求。首先，你必须思考，如果你成为软体工程师，那么在接下来未来两年内，你会想要看到怎么样的自己？那个画面会是什么？有没有现在可以参考的人物，或者是你憧憬的对象？在未来的时空里，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正在做着什么样的产品？是网站吗？还是 App？ 那如果是 App， 又是哪一个平台的 App 目前最多人下载呢？假设我是一个新手，我也许会思考着，未来两年内我可能会想要在某一间电商里面担任 App 的软体工程师，为这间公司贡献我的一己之力。这时候你就可以上一些职缺的网站去搜寻电商工程师。如果你有特别向往的企业，也许你也可以用它的企业名称去搜寻，搭配工程师的关键字。一般来说，在职缺叙述上面，该公司都会叙述着它需要找的会什么样程式语言的人才，所以你也就可以推敲出该公司运用的程式语言可能会是哪几种。如此一来，你就可以透过搜寻职缺，查看职缺的内容需求，决定你应该学习什么样的程式语言。例如虾皮的后端工程师在职缺的内容上面写，他可能会希望找会 GoLang、Python、C++ 以及 Java 的人才。那么你就知道要成为虾皮的后端工程师，这些语言的特性你必须得了解。也就是说，你得先设想目的地在哪里，透过搜寻这些职缺内容，将你的范围缩小。一旦范围过大，你就容易失焦，不知道到底该学什么好。一般来说，我们在学习程式语言的时候，只要是社团健康、有生态系、有插件，在网络上可以找到问题的，基本上就不用太怕成为孤儿。所以不论是学习哪一个程式语言，永远不用怕学错。基本上程式语言只是实现逻辑的工具，当你熟悉一项语言并且精通之后，其实概念对于其他程式语言都能相通的，只是每一个工具它都有不同的应用场景。就像你今天要去丛林探险，你不会想要带一个美工刀就准备去砍树。至于什么场景应该用什么工具，这个会在你未来的职业道路慢慢熟悉明白的。很多人会问我，如果数学逻辑不好，英文能力不好，能够学写程式吗？这个答案其实我觉得是肯定的。说实在的，写程式谁来写都可以，只要有一台电脑，有个编辑器，了解一些基础的语法，想让他尝试实现一些逻辑，基本上都是可以被撰写出来的。字数上其实只要给你纸跟笔，你就可以写出你的句子，写出你的文章，只是差别在于你能不能写得好，能不能写得更漂亮，有文章架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软体工程师这项职业，在商业逻辑不仅仅是只有写，你会因应业务逻辑的变动 动而去驱动技术的要求。要怎么样做出更好的软体架构，写出更让人容易阅读的程式码，这就是你得花时间去学习、阅读还有成长的部分。这样说好了，在程式开发初期，英文能力可能不会让你感受到有明显的差异，但当你要开始解决更复杂的问题，以及想要挑战国外更厉害的职缺的时候，英文能力会让你感受到你和别人之间的差距。因为在软体开发业，你要获取最新的讯息、看最新的演讲以及参加最新的会议，基本上英文能力是必须的。如果你只想要等到被翻成中文，那都是别人消化整理过了，已经通常都经过一段时间了。如果你总是落后这些日新月异的科技以及想法的时候，那么你的成长很快就会遇到瓶颈了。数学的部分也有点类似，如果你的演算法、资料结构这些数学逻辑可能不太好的话，在遇到更复杂的问题，你会和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拉开差距的。而这个差距会随时间来放大，因为你在进步的同时，其实别人也在进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原地不动，在别人还在持续进步的状况下，你们之间的差距会随着时间被放大。所以说，在后期，无论是英文或者是这些演算法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你的技术能力到达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这些额外的附加能力会带你去更遥远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时期和你出社的朋友，可能在前两年我们状况是看起来差不多的，在后面两年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距。虽然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靠着 Google 翻译，无论是你的英文或数学，在初期的软体开发能力上并不会有太明显的差别，但从长远来看，在软体工程师中后期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不可或缺的能力。自学一定要设目标，如果没有目标乱学，那其实是在浪费时间。假设你现在要做一个 to do list 的网站，那么必须你得衡量我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先给自己一个初步的预设值。如果超过自己设定的时间都还没有完成，你必须得学会停损，你得去想应该找人来问，或者是去买课来上，而不能掉进同一个问题的漩涡里面。因为当你待在漩涡里面太久，那只会让你更快想要放弃而已。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往往一直学不好的话，也许是你还没有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方式。你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找到不断一直制造成就感的方式，让大脑一直持续激励你往前，否则很快会被挫折感淹没。当挫折感开始淹没你，大脑会逐渐开始宕机，也就会放弃你的学习。我自己想要学某一件事情，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如果在时限内完成的话，我会庆祝自己，带自己去吃一顿好料的。相反的，如果我这件事情我无法在时限内完成，我会惩罚自己，那个月就不能喝红茶。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节奏，让我一直不断 push 我自己成长以及前进。关于自学要做出来产品的目标呢，这里我和你分享一下。我当初在学 Ruby on Rails 建造网站的时候，我是参考一位 YouTuber， 这位 YouTuber 为了挑战自己学习的能力，他在12周做了12种题目。所以无论在影片前面的你是正在学习什么样的程式语言，也许这12个题目会对你有帮助。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以下的资讯栏让你知道，也许你可以透过这些题目给你一点灵感，制造出更多的作品，在学习程式语言这条路上不断的精进自己。网络上关于一些程式语言的课程，基本上我建议都可以试试看，原因是因为投资自己的钱其实永远不嫌多。如果你在网络上买了课程学会了，基本上真的是赚到了，因为那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但如果没学会呢，一堂课现在其实也都不会太贵。说实在，我认为没有什么亏损，因为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时间跟注意力才是最宝贵的资源。这里我认为你可以参考一些网络上比较知名的一些课程网站，例如哈哈、六角学院或者是 Udemy 之类的，上面的程式语言课程我认为算是蛮有品质的。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荐，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更多的网友一起受益。基本上大家一直围绕着工程师的薪水到底是不是很好这件事情已经好几年了，这都是新闻喂养以及过度吹捧的结果。可能新闻会告诉你某一间公司在年终领了多少个月，在逐客的工程师又有多少的薪水，但工程师其实有分很多的职务内容，每个职务内容都不尽相同，所以很难相提并论。薪水的部分基本上也是看公司的薪资结构去决定，有的人是月薪少但年终多，有的人是本身的本薪就比较高，但其实分红奖金很少。所以说工程师的薪水就一定高吗？我倒不这么认为，也曾经听过软体工程师做了好几年，薪水依旧在4-5万之间游荡。但身为软体工程师，我认为他确实有一些独到之处。例如这个职位其实就相当适合 work from home， 也就是远端工作。也因为这样子可以跨国工作的特性，也许你在台湾就能领到 global pay。毕竟工程师学习的技能几乎是全球通用的，所以写程式这件事情不会局限于你的地点，因为我们都是把程式码上传到云端上，对吧？因为千禧世代的变动，工程师的薪水取决于实力大于年资这件事情已经不 不再是都市传说。担任这个职业的你，如果能够放眼全球，那么肯定能突破现在的天花板。一般来说，在台湾担任软体工程师，年薪能够达到200万左右的，基本上在这个职业生涯已经是接近封顶的状态。虽然还有更上去的，但依据台湾的市场需求来说，非外商还真的蛮难办到的。我认为能让你薪水三级跳的，通常取决于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做事做人的能力，而软体工程师只是其中一项能够突破天花板的方式而已。你可能想成为软体工程师，没有方向，不知道如何选择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其实更多的重点在于你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自己。我们应该先设想你的目的地在哪里，透过顺序的反推来找到应该适用的工具来帮助你达到目的地。因为无论哪一个程式语言，它都只是工具和方法而已。如果你一开始就聚焦于选择工具和方法之间，那么很可能你就会因此而失焦。这也就是很多人在初期感到不安的原因。最后，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能帮助你探索自己，找到你想要的答案，透过不断思考与自己对话，去成为那个你想要的自己。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还请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你的鼓励是我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软体工程师，我们下次见。